智门出叶入花，第二十一门，第二十一则，智门出叶入花。上一次说过啊，上一次说过，这则公案，这则公案啊，是莲花未出水时如何？然后他说，莲花出水后如何？荷叶，莲花未出水的时候不是荷叶吗？怎么出水后应该是莲花啊？他是不是打反了呀？智门是不是打反了呀？就比如说是这么说吧，修行以后，修行就是没正果的时候怎么样啊？没正果的时候大好一尊佛，正果以后呢？正果以后是凡夫，没有明心见性的时候是什么样啊？没有明心见性的时候是大好一尊佛，明心见性了呢？明心见性了以后是凡夫，哎，这就奇怪了啊，这就奇怪了。这则公案就是这个味儿啊，就是这个味儿，很简单。这则公案我觉得我们看一下吧，看一下吧，这个。第一段，我们先大概的说一说啊，就智门啊，智门他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智门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学窦就说了，智门呢，他是根据学人的机缘，根据学人的这个机缘啊，根据学人的机缘来说话的。如果是学人不明白，他这么说，哎，还挺好的。但是呢，如果说他这样是截断众流，这样不让学人打妄想，谈不上应机接物，根本就不。打算接你，就是要接你，你接个你，就是你想往上去登台阶啊，你别登了，断。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的，那就差得太远了啊，差得太远了。那么你看看这个莲花啊，莲花未出水是如何？莲花出水是如何？这个莲花出水和莲花没有出水，它们两个是一个还是两个？这个开悟和没开悟，这两个是一个还是两个呢？这开悟跟没开悟，这个见性没见性，这个事儿是一个还是两个？正果跟没正果，这个事儿是一个还是两个？现在还有人听这个东西吗？我都不知道。这个正果和不正果相差多远？这个开悟和不开悟相差多远？相差多远呀？是一还是二啊？按照禅宗的说法，相差多远呢？要是你知道他们两个全是一类货色，什么开悟不开悟啊？他两个全是一丘之貉啊！那要是你在这个地方上有这样的一种的见解的，算你稍微的懂一点禅宗吧，算你稍微的有一点点那么入处。但是呢，虽然这样，如果你说开悟和不开悟是一样的，无二无别的，那你就在这胡扯吧，你就等于否定了开悟，你就等于否定了明心见性啊！所以说，如果是一的话，那就满含佛性，笼统真如；如果是二的话，开悟跟没开悟打成了两截。那说明你还在见解分别上啊，这样的话你就一直在见解分别上，你什么时候能正果？你什么时候能开悟？你什么时候能有个了期呢？能有个了期呢？哎，所以说这一段话最有意思的是说的是这个开悟跟没开悟，它到底是一还是二啊？但是呢，我觉得这个缘悟克勤啊，能够提出来这个问题，就是很有意思的事儿，很有意思。意思的事儿，莲花出水跟莲花没有出水，哎，这个事儿到底是一还是二？莲花出水和没出水到底是一还是二？就这个事儿是很有意思的事儿，不知道大家怎么认为呢？如果大家认为出水和没有出水是一，那是你笼统满含佛性，笼统真如。你把这个真如弄得就是说的是，你就否定了，你否定了明心见性了，你就是在这佛性都让你给作践了。如果你说是二了，那明明你是有分别在呀，你是有分别在，你就这样有分别在，你什么时候能正果啊？赵师兄，你可咋弄啊？你可咋办吧？啊，如何是好呢？如何是好呢？赵师兄，求你给一条出路吧。你看看，所以说啊，古禅师啊，他要么不说话，他要一说话扎到你的心上。如果你真的想求开悟的话，他一说话扎到你的心上，你说说吧，他一下子就拎出来了一个问题，你怎么办吧？所以说缘悟克勤这一点很有意思。他见到了这一则公案，他不是说莲花跟那个荷叶的区别，他是说你说这个出水跟不出水，它两个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？你就说吧，是一还是二？你说吧，这时候难道没有人应该蹦出来说非一非二吗？有一类学教理的人他就说了："哎呀，既不是一也不是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，真的有人这么说。你没悟，你没悟，你现在正在修行的路上啊，你老是落在一个你没悟，你老是落在一个迷和悟，他们两个是有区别的。那你老是落在这个区别分别上，你什么时候能开悟啊？叫有什么歇期？落在解路上走，有什么歇期呢？"所以说用功啊，你可别落在解路上走。我们现在不光是落在解路上走，我们还走得理直气壮。 就能理直气壮的，也是真修行人了，比那好恶是非的要不知道好多少了。那多少人现在好恶是非都分不清了，扎在名利那里头都出不来了。哎呀，那更是悲哀了。好了好了，不说那些了，先说这一个非一非二，这个李瑞喜说的非一非二和是一是二是同是别，你给我说一个，不是一不是二，跟那个既是一又是二是同是别，你来说一说，既一既二，你说是非一非二，我说是既一既二。这两个是一个还是两个？我就想着会有人蹦出来说非一非二。再说了，咱们学佛呀，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，咱总是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，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。那你如何正果呀？那你如何荷担如来家业啊？若道是同，满汉佛性笼统真如；若道是二，心境未忘，落在解路上走，有什么歇期？第一阶二妥当，第一阶二。你明明白白的说，你这个事儿说明白，到底是一还是二？好吧，既一非，咱们说出来了，非一非二和既一既二了，那就不好再说了，接着往下看吧。所以说啊，古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啊，没有事儿。所以头子说了，尔淡莫浊，这个名言数句，若了诸事儿，自然不浊，既无许多位次不同，嗯。尔设一切法，一切法设而不得，本无得失，梦幻如许多名目，不可强于他立名字。匡乎尔助人得吗？尔助人问故，所以有言：尔若不认不问，叫我向尔道什么？一切是行行。这一段就是叫大家用功的了。成道这个事儿难吗？成道这个事儿难吗？成道这个事儿如果难，为什么祖师他们就能成道呢？祖师成道了，祖师是怎么成道的？他在路上是怎么用功的？那么我们就要学习。祖师会把他成道的方法隐瞒吗？不会的，他不会说，哎呀，我这是我自己的方法，这是我自己的成佛诀窍，我不会告诉你，不会的，他会把他怎么用功的毫无保留的告诉我们，他是怎么用功以至于他成道的呢？好了，他就是这么用功的。你说说古人是什么意思啊？其实啊，我告诉你吧，根本就没有这些事儿，根本就没有这么多事儿，所以我告诉你用功的诀窍是什么呢？千万别着这个名啊、相啊、言语啊、一啊、二啊这些句子啊、这些结论呐、啊、这些道理啊，千万别着这些，千万别落到这个里头去。你要是了了，你就知道了；你要是了了，你自然不着。就像是梦醒了，那梦里头的事儿，你着个什么着啊？你自然不着。但是你要是不了呢？你要是不了，你也得硬提醒着自己去不着，知道吧？这就是修行。这最后是我加的啊。了了的人，他自然不着。他不着了，还说什么位次同和不同啊？我们前两天讲楞伽就是这样，什么一就是十，二就是八什么的，还有什么位次同和不同啊？这些位次什么呢？就是方便力的，说什么同和不同啊？说什么同和不同啊？所以说，若了诸事自然不着，还有什么位次同和不同？还说什么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，什么等觉、妙觉，啥呀？说什么呀？所以这个时候的话，就是你用一切法，什么法在？低的法再高的法是你在用它，而不是它在转你。我们现在呢？我们现在是被啥转了呢？啊，我们现在第一类人被善恶转了，这都是好人，这还愿意做个好事的，被善恶转了。第二类的人呢，是被这个境界转了，他觉得就是要有一个好的境界。第三类的人呢，是被道理转了，哇，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。明心见性肯定是要明白一个道理的。第四类人呢，是被明心见性转了，我一定要明心见性什么什么。人家一提明心见性，他就心里咯噔一下，他心里咯噔一下，到底谁明了，谁没明啊？就这个事儿在他心里一直咯噔着。还有什么人呢？还有什么人呢？他对明心见性的没有事，他对于除夕戏这个事，他心里头咯噔咯噔的。还有一种人对宝刃这个事咯噔咯噔的，还有一种人对起妙用这个事咯噔咯噔的，还有一种人是对什么呀？对那个，哎呀，我都忘了这一类的，就是说的是啊，对等觉、妙觉、实地什么。具生我执，分别我执；具生法执，分别法执。微细留住啊，微细留住，金刚道后亦孰空什么的，他对这些东西咯噔咯噔的啊。那你被他咯噔了，就是他转了你，而不是你转他了。你这个地方，你要是立得稳，根本就没有这些，那你转一切法，一切法转你不得。你心里头还有没有，还会不会被这一切法转呢？ 你心里头可能觉得你已经懂了，那你就过来看看吧，过来看看这个人家圆悟克勤的问话，开悟跟不开悟是一还是二？如果开悟跟不开悟是一，那你就把开悟说的太贱了，跟他迷的岂不是一样？如果你说开悟跟不开悟是两个，是截然不同的，那是说明你在分别，你就这么分别，你就这么分别，你就这么不平等，你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你还能正果？你想得到没？天天咯噔咯噔的，好吧，好吧。所以说啊，就是这个地方，你要是站得稳，站得稳，那就是你转一切法；如果转得不稳，那一切法都能忽悠你。你听个什么东西，你就心里咯噔了。所以说啊，没有什么得失，要什么得，要什么失啊？梦幻就像许多名目，不要强力给它安名字，不要强力给它安名字，不可给它就是说的是这些都是梦幻泡影啊，这些名啊目啊都是梦幻泡影。你在这里头算这些东西干什么？入海算沙，算这些东西干什么？别跟它强力安名字。别给他强力安名字，那就是那个，别跟他强力安名字，也别被这些东西骗，不要被境界骗，不要被名相骗，不要被道理骗，不要被凡骗，不要被圣骗，诓唬你助人得吗？能诓得了你吗？能诓得了你吗？别让他给诓了呀！别让他给诓了呀！这个诓这个字儿，我就想过《六祖坛经》里面就有这样一句话，《六祖坛经》里说，就是。师傅，你要给我说法，你别以为我有个法可跟你说。我如果你让我给你说法，我就在这给你说三道四，有个法告诉你，那就是我在诓你，诓就是欺骗你的意思，欺骗你的意思。所以说啊，就是说的是你别让别的东西诓你啊，你别让别的东西诓你啊。你们这些人问，所以有答。你要是不问，你要是不问，就是这是后面的话了啊，这是后面的话了啊。总而言之，这一段是说的是用功的，没事儿，都是没事儿，你别被这些东西框了。你看我一说，如果是一龙曼汉佛性龙统真如，哎呀妈呀，这太可怕了，你就被曼汉佛性龙统真如这个帽子给框了。然后第二个，若说是二，你说你分别在理解，你分别在理解，你什么时候能成果？哎呀妈呀，我不能分别理解，你又被不能分别理解给框了。所以说这个就是你别理会这些，你别理会这些，你别执着这些，这些都是梦幻泡影，你就一直不管不顾，哎，这就是成道的方式。所以说就是这个你们助人，就是这些禅师的答语啊，他都是有时代背景的，你们问了他才说。你要是不问，你让我给你说什么呀？你让我给你塞个什么东西啊？你让我给你塞什么呀？我塞个什么东西是你的吗？那个佛性这个地方是在你那儿，我凭什么能够塞给你什么东西啊？对吧？所以说你要是问的话，所以说你要是不问，你以为我向你道什么就是对的？你以为从我这儿能得到个什么就是开悟了？开什么玩笑？这些都是你自己这儿关。圆悟克勤什么事儿？关我什么事儿？关这些是祖师大德什么事儿？都是你自己的。你自己肯不肯，你自己不肯，谁拿你也没办法，弥勒下生也没办法。古人道，欲识佛性意，当观时节因缘。不见云门举，僧问凌云，云佛为出世时如何？云竖起福字。僧云出世后如何？云也竖起福字。云门就说了，前头打着，后头打不着。又说，不说出和不说出与不出。何处有一问时节也？古人一问一答，应时应节，无许多事儿。耳若寻缘着迹，了无交涉。耳若能够言中透的言，意中透的意，机中透的机，放令闲闲的，方至智门答话处。问佛未出时如何？牛头未见四祖时如何？班时内混沌未分时如何？父母未生时如何？云门道，从古至今，只是一段事儿，无是无非，无得无失，无生于未生。古人到这里放一线，到有出有入，放一线到有出有入。若是未了的人，扶犁摸壁，一扫父母；若叫他放下，又打入莽莽荡荡，荒然处去也。若是得的人，二六十中不依一物，虽不依一物，若漏一级一境，做陌生摸索他。这都是说的挺有意思的啊。先看前面这一段，要识佛性到底是什么东西，要看时节因缘呀。然后呢？前面说了，莲花没有出水的时候是什么？是荷叶。莲花出不、出水不是莲花没有出水的时候是什么？是莲花。莲花出水以后是什么？是荷叶。然后呢，这是这个回答，回答的正好相反。那 僧问凌云，凌云那又不一样。僧问凌云说：“佛没有出世的如何？”凌竖起一个福字，哇，这个东西有东西可竖啊！出世以后如何？云门凌云没有说出世以后我福字放下了没有啊？云门这时候还竖起福字，还竖起福字，这是凌云两个。然后云门就说了：“前面哎打得挺好的，后面你打不着，后面你打不着。”然后云门还说了这个。不说出和不出，不和不出，不说出和不出，不说那个佛出世和不出世了，就是你就说吧，你是在什么地方，何处有你一问时节也？不说出和不出了，你就是什么地方你在问时节呢？你在问这个时节呢？不说出和不出，何处有一问时节也？佛出世的时候，没有出世的时候如何？出世的时候如何？就不说这个了，就说你什么时候有你问的时候呢？有你问的时候吗？还有你问的时候吗？别说佛出世，佛没有出世了，你就说你是什么时候问的，就说说你是什么时候问的，或者就这么说吧，咱们现在坐在这儿，你在开着小差也好，还是干着别的事儿也好，还是专门在这听的时候也好，在我说的时候也好，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啊？你能找得到吗？既然这个找都找不到，这个时候你都找不到，你说什么佛出世，说什么佛未出世呢？所以云门说的是云门这是后话了。前面的那个呢？前面的佛没有出世的时候如何？佛没出世的时候，佛性还是亘古就是亘古亘今的，还是不生不灭的。这是佛没有出世的时候。那么佛出世以后呢？佛出世以后还是不影响佛性啊，还是亘古亘今啊，还是亘古亘今啊。但是还有的人就不一样，有的人着了一个出世，那这个时候啊，你就应该正好给他扔下。如果是佛有事可出，有法可弘，这个时候应该把福字给他撇掉。但是呢，禅师说法呀是活泼的，根据时候来说，所以呢，不是说有一个定式，不是说的时候，我们一般的人呢、啊。这是有两种认为啊，有两种认为，大家注意看啊，这两种认为，一种认为是没有明心见性的时候怎么样啊，一片漆黑，明心见性了以后呢，光照大千，这是一种回答。这种回答你看跟这个莲花未出水时就不一样了吧，对吧？跟莲花未出水的时候就不一样了，这种的见解，那你听这个碧岩录，你几乎就没法听了啊，我要开悟，开悟就有一个东西了。开悟了不是没开悟怎么样？没开悟的时候那是大好，开悟了以后呢？开悟以后，哎呀妈呀，你可算是暗黑暗黑了。所以那一种的见解肯定不对。那么还有一种见解呢？还有一种见解是这么认为的：莲花没有出水的时候怎么样啊？大好一尊佛。莲花出水以后呢？你有这个出水在，你就被埋灭了。这个时候一定要砍掉你，这个时候一定要砍掉你。他把这个作为定式了。如果问出水后就一定要砍掉它，它是个定式吗？不一定的，它是个定式吗？不一定的，要根据学人他问的时候的这个情况。所以呢，刚开始的时候就说了一句什么话？欲识佛性义，当观时节因缘，当观时节因缘，欲识佛性义，当观时节因缘，就说了这个话。欲识佛性义，当观时节因缘。你看他是什么情况？你看他是什么情况？他要是有一个开悟可在，你就给他折掉。这是这一种啊，这是这一种。还有一种呢，他根本都不肯信这个不生不灭的东西。那不管佛出世不出世，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东西，你就一直竖着他。还有一种人呢，他特别的害怕，就是好像是用了就不对了，怎么用就不对，那就大大方方的用，福字该竖的时候就竖。所以这些都没有定法的，不是说的一定说开悟是对，开悟是光明的，也不是说一定说开悟了你就瞎，哎，要看情况说啊，要看情况说。我这个说我的意思是大家注意，我说的是不是一定的啊，我说的是这些回答都不是一定的。但是我这个说法也不是一定的，我今天在这个时候说告诉你这个回答不是一定的，我有的时候就说这个回答就是一定的。咱们就这个公案，你别被我绕糊涂了，你就说上一个公案吧。上一个公案，那你说回答不是一定的，但是为什么龙牙他到了翠微这儿被翠微打了，到了林济这儿又被林济打了呢？既然不是一定的，就应该一个打一个不打呀，为什么他们两个同时都打他呢？哎，这里头是不是就有定了？所以啊，你看看你想不想捞一个定论了？你要是想捞一个定论，你到禅宗这里吃亏死你。你就到禅宗这里头跌得头破血流，坑死你！你别以为我现在说的不定，你就落了一个不定，不是的。下一次我说定的时候，斩钉截铁，我早都忘了我说不定的时候了。
哎，回来吧，回来吧。
啊。
所以古人说啊，遇事佛心地，当官时节姻缘。哎，问凌云，佛没出世的时候，凌云竖起福字；出世后，凌云还竖起福字了。啊，云门就说了，你看看前头的这个挺好的，前头这个挺好的，后面这个就咋回事了，说不清楚了。还有就说了，哎呀，有啥时节不时节呀？啊，所以这是云门的那个僧问凌云的这个。所以呢，后面就说了，这个古人呢，一问一答要根据情况来的，其实都没有事儿，但是要根据情况，要跟他当时的那个心理上的咯噔的那个东西是什么，所以才一问一答的。我们最典型的就知道那个"狗子有佛性，狗子无佛性"嘛，所以这个一问一答是看他的心里有什么。就这么说吧，醉翁之意，根据我们现在这些人的顷刻的情况，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你以为就是说我在讲古人呢、啊？我是在讲着就是救我们，就是救着我们，借着古人来说我们。所以说，你就是同样的两个学人来问我同一个问题，那个回答的可能还是不一样的，还是不一样的。就着这个来的，我们在这儿看，你以为你别以为你在吃古人的瓜，你们在吃古人的瓜，你都不知道我多想吃你们的瓜，我实际上意在想吃你们的瓜。所以说，古人一问一答，他是应什么呢？应那个学人的那个心啊。学人的心是谁的心呢？是咱各自各自的心，是咱的心，不是别的。你别在这吃古人的瓜，完全跟你自己不相关。你自己怎么对待这儿的？你把你自己投进去。你问那个僧问凌云的那个僧，你又去投进去看看僧问智门的那个僧，你看看你自己应该怎么弄？你得把你自己投进去。学语这个事儿，你要是来听也可以，但是就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了，因为这个事儿是解决咱们心里的问题的，咱们心里那个咯噔咯噔的，是解决这个事儿的。这个事儿你学语是没有用的，你要是心里头真的有咯噔之事儿，你学语这个东西完全毫无帮助。但是学语它是另外一层一个层次了，那个东西不是我们配说的，我们就是一个家庭妇女，学语这个地方不太懂，就是学理论吧，这个事儿的话就不太懂，没有必要，没有必要了。所以说古人一问一答是应时应节的，没有什么事儿。你要是在这儿讨这个言，讨这个句子，了无交涉。对，你认为学语很好，但是缘木克勤就说了，如果你讨言讨句子，那你根本都没有交涉，你跟解脱道完全都没有关系。但是这仅代表缘木克勤的个人观点啊，你呢就兼听兼信就行了，你自己愿意信就信，不信拉倒。所以说，你要是学语的，了无交涉。但是呢，你要是在语中能够透得过这个语，能够透得过，就像我们说的事儿上能够透得过，你在言语中能够透得过这个言语，你在的意思中能够透得过，你会他的意思，你又不被他的意思转，你会得他的机，你又不被他的机转啊，那是什么样的人这样啊？只要你是没事儿，你就会透得过他的言，你就会透得会他的意，又透得过他的意，你又会，你又能，你就能够会他的机，又透得过他的机。所以说，你只要没事儿就好了。你要是真没事儿，你就知道智门为什么这么答了。你就知道智门为什么这么答了。你看这一类的答话很多啊。佛没有出世的时候如何？牛头没有现四祖的时候如何？班时内混沌未分时如何？父母未生时如何？啊，你看这一类的问题很多啊，这一类问题的很多啊。我们知道这个牛头没有见四祖，这个可以供那些人参，就那些人老想让明心见性有个东西的。这个牛头没有见四祖的时候，百鸟衔花儿；牛头见了四祖，百鸟不衔花了。哎妈呀，这咋回事呢？这咋回事呢？哎，这一类的问题都有。然后就是这一类的问题，自古这些参禅的人都在问，所以云门就说了，从古到今呢、啊，就是这个事儿，什么事儿啊？开悟跟没开悟的这个事儿，开悟了是对，没开悟是错，真的吗？这个事儿是没有对错的，开悟了是得了，没有开悟是失的，真的吗？这个事儿是没得没失的，开悟了你这个法身就生了，法身慧命就生了，没有开悟你这个法身慧命没有生，真的吗？没有生和没有生。没有生和无生，所以你相信吧。从古到今就是这个事儿，没什么是非，没什么得失，没什么生和不生，你就相信吧。你就只管闲闲的，你就只管没事儿去，你只管没事儿去。你看这些人，这就是没事儿找事儿的这些人，是有病啊。所以说从古至古人在这个地方上呢，为什么之后智门他就回答了什么莲花啊、荷叶啊，他为什么这样啊？就是因为他要给学人一个入处啊，他要灭掉学人的那个。开悟在呀，啊，学生要是有个开悟梗在这儿，他就不可能开悟啊。所以这个说你莲花出水以后如何？完了完了，你这么一想啊，就障碍你开悟了，它就成了荷叶了。 所以古人到这里啊，放一线到有息有出有入，就是这个时候他用有和无来回答你了，他用出和入来回答你了。有的时候呢，就是他回答的这个事儿啊，这个师傅回答学人的这个问题，要是没有了的人，他就揪住这个答案不放了。哎呀，师傅是这么说的，他就揪住不放了，一草覆木了，一草覆木了。如果是叫他放下，哎呀，就是说的是有这个事儿，完了完了，有这个事儿，我要攀着他，我不行，我要一直依着他，一直依着他，一直有明心见性这个事儿。你说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他就是说的是莽莽荡荡了。哎呀，什么是关照啊？关照就是没事儿别找事儿。你看看他弄得可粗了，他根本都不考虑那么多，他也没有怎么用过心思，就这样莽莽荡荡，荒然处去也，这也不对，这也不对。有个东西攀着不对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这个也不对，这也不对。所以说啊，那到底应该怎么对啊？我告诉你，得的人是什么样子？得的人他不依靠一物，他虽然不依靠一物，但是呢，他这个地方有万机万境，你是摸不到他的。你看看，大家想从碧岩路这儿摸到什么？你们要是听碧岩路啊，你们非要气死不可。碧岩路就是让你摸索不着。你想从听碧岩路这里得到点什么，就是噎死你，让你摸不着。大家最近修行如何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是开悟了还是没开悟？是离开悟有多远？还是压根都没想过开悟？生活所迫，借生活所迫，艰难的在生活中行走，能够坚持每一座都不容易了啊！每天种菜了哇，每天种菜好厉害！你是种的什么网上的菜吧？阳台上种菜，阳台上种菜，你的哎呀，还是这个事儿，这个事儿的话。这个事儿的话，如果是这个，若了住事儿，自然不着。那个时候你设一切法，一切法设你不得，可要重视这个事儿啊！你种菜的时候，可心里头想着这个事儿啊，这个事儿大事儿了了还是没有了，这是唯一的大事儿。你要是了了，你可以哎，就是这个用一切法；你要是没有了，一切法要搞死你，搞死你。所以说这个大事儿可要认真哦，可要仔细哦。不能慢汉佛性笼统真如呀。好了，我们接着往下看这一段啊。二六十中不依一物，虽不依一物，但是有一机一境，你都摸不着他。他就是得到的人，二六十中他没有什么依靠，他没有什么把捉，心里头没有一丝毫挂碍。他虽然没有一丝毫挂碍啊，他随口说的这些东西，落草啊什么的，那都是他的用，你就摸不到他，你都摸不着他，可灵活了，可泥鳅了。好了，我们回到下一段看看啊。这僧问道：“莲花出水时如何？”智门说：“莲花，便指莲花未出水时如何？”智门说：“莲花便指挡问一答，不妨奇特。诸方谓之颠倒语，哪里如此？不见，哎呀妈呀，这个字念啥呀？不见什么头道？长贵未开口以前，犹叫写字。古人漏机处，已是漏斗了也。”如今学者不行古人意，只管去理论出水和未出水有什么交涉，不见僧问智门如何是般若体，门云傍寒明月，僧问如何是般若用，门云兔子怀胎。眼第几声啊？第二，不见眼头，哎呦妈，眼头说的未贵长贵没开口以前又叫写字，古人漏机处已是漏斗了也。如今的学者不知道古人意，只管去理论出水和没有出水有什么交涉。不见僧问智门如何是般若体，智门说傍寒明月如何是般若用，智门说兔子怀胎，看他这个如此对答，天下人讨他愚昧不得。或有人问夹山说桃花不是莲花未出水是如何，只对他道露住灯笼，且道跟莲花是同时别，出水后如何，对他道杖头挑日月，脚下太泥深，且道是不是，且莫错认定盘星。这个就是又回到这儿了，回到哪儿了呀？回到这则公案了。这则公案说的是莲花没有出水的时候如何，那大好一朵莲花，莲花出水以后呢，完了完了，荷叶呀荷叶呀。知门的这个回答就是说的是便只挡一问，只挡只便只挡问一答，便只挡问一答，不妨奇特。就是这个莲花没有出水的时候如何，他答了一个莲花，我跟你说这句话可是噎死人了，这是咋回事呢？有的人就说这个回答明明是不符合逻辑不符合实际啊，这个回答明明是错误的呀，明显的错误嘛，莲花没有出水的时候怎么是莲花呢？ 啊，就是诸方谓之颠倒语，这些人胡说八道，这咋是颠倒语？这可不是颠倒语。所以岩头就说了，没有开口以前的那个东西最关键，这就是说的是莲花没有出水的时候如何，这个时候最关键，这个时候正好是大好一尊佛，你还没有打妄想的时候，那不是大好一尊佛呀，等到你打了妄想了，怎么打什么妄想了，什么什么什么如何，完了妄想来了啊，妄想来了啊，妄想来了，没有打妄想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大好一尊佛呀，大好一尊佛呀，所以说莲花没出水的时候如何，莲花莲花，所以说禅柜没开 口之前尤教写字一生就麻烦了啊。所以说应该怎么回答呢？父母未生时如何，应该怎么回答？哎呀，你说是父母未生时是这个莲花，是哪吒三太子，父母未生，父母生后如何，抛骨吸肉啊，你要这么回答行不行啊？其实这也是方便说父母未生是如何，其实啊，为什么这个圆悟克勤就刚开始的时候批评了智门呢、啊、为什么批评了智门，这么回答也是一个凑合的回答，它不是究竟的回答。实际上你问父母未生是如何，你这么一问，已经父母生了，已经父母生了，已经生了，已经妄念都生出来了，说啥父母未生啊。所以说禅柜没开口以前那个时候是最好的啊，那个时候最好的。但是呢他这么说呀也是一种方便，也是已经漏斗了，禅柜未开口以前那个时候游教写字，哎，你这句话不是开口的话吗？所以啊这句话是漏斗的话，是经不起推敲的话，但是是一个学人的方便。现在的学人呢不明白古人的意思，只在那儿这个只在那儿妄想分别，开悟没开悟，出水没出水，生和没有生，只在这儿妄想分别。哎呀，就是这个一样啊不一样啊，非一非一这一类的都出来了，有什么交涉啊？说一是妄想，说二是妄想，你还来个非一非二，你这个妄想打的，你打出来的第三个妄想，你有什么交涉啊？有什么交涉啊？你修心中心是让你打妄想的吗？你这么多非一非二，即一即二，你上座念咒的时候你还能念得了吗？你念咒的时候非一非二这个东西哪儿去了？让你只管念咒，让你只管念咒，就是让你别打这些妄想的，你还在这理论出水和没出水，你还在这理论这一切都是佛性的作用的，有什么相干，有什么相干呀，有什么相干呀。所以你至少你就是不开悟没事，你至少要知道怎么开悟的路径啊，你要知道怎么开悟应该怎么用功啊，你别在那说三道四理论来理论去的，你这样越离见性远，见性这个东西它也不是给你锦上添花的好吗？见性这个东西能够根本上断你的烦恼跟苦厄的，你要是想根本的断你的烦恼跟苦厄，你只能见性。所以说僧问智门如何是般若体，智门就说了，傍寒明月如何是般若用，兔子怀胎。这个明月这个棒啊，棒含着珍珠，他说棒含着明月啊，棒含着明月啊，如何是般若用，这个兔子怀胎，兔子怀胎那不是还没有用吗？那不是还没有用吗？那不是棒含着明月，他虽然含着明月的，但是这个明月是赤裸裸的在这儿呢啊，这是体的时候是赤裸裸的在这儿的，说用的时候啊没有一个用可用啊，没有一个用可用，这就是棒含明月兔子怀胎。我记着元因老人好像有这个棒含明月兔怀胎的这首诗，我查一查，我记着是有的。元因老人在略论明心见性里面有过这样写至此，不觉哈哈大笑，忽然听到有人说道，笑什么，不怕开了口，合不拢嘴吗？于振威喝曰，啊，谁见于开口来，正是说尽云山海月情，唇吻未动心勿行，玉兔怀胎傍寒月，泥牛入海慕龙吟。你看玉兔怀胎寒胎傍寒月，就是出自这个里头的，就是出自这个智门的。智门非常有文采的，智门非常有文采的，雪窦就是智门的弟子，雪窦就是智门光卓的弟子，知道吧？所以说这个僧问智门什么是般若体啊，般若体就是明明白白的，你说是体吧，是傍寒着倒是没错，但是它是明明白白的，多明白，也像明月一样，你是瞎子啊，你看不着明月。体本来是看不着的，他偏偏说那个明明白白的摆到这儿呢，什么是用啊，兔子怀胎你就是看不着的。就像是说那个莲花出水是什么样的，莲花出水是荷叶，莲花没出水是大好一尊莲花，就这么回答。
所以说啊，你就看这么回答，你就是在这你摸索吧摸索吧，它就是不合逻辑，它就是让你就是没有办法去思维，没有办法去理解，天下人讨他愚昧不得，就是天下人想找一找他的逻辑，他是为什么要这么答呀，这就叫做愚昧，他这个愚昧逻辑是什么呀，就是天下人讨他的，他为什么这么答，这个逻辑在哪儿啊，雾失楼台绿漫西渡，桃源不离寻常处，静无好恶心有别，慎运修江之剑术，桥月长虹，渔船尺素，风光本自无穷数，随缘放旷任沉浮，甘做春女群芳户，写至此不觉哈哈大笑啊。嗯嗯嗯嗯，前面的那一个是和那个秦观的踏沙行，踏梭行，实际上叫踏梭行，是说的是郴州的什么的郴州行啊什么什么的。再往下看啊，再往下看，这个莲花没出水的时候如何？莲花出水以后荷叶，那个假有的人就不这么回答哟。你比如说，有的人问霞山了，禅师说不按套路出牌，你已经按了一个套路出牌了，宝宝，你已经按了一个套路出牌了。你这个出牌的套路就是不按套路出牌，你有了这样一个套路，一下子被鄙人看穿了。你企图再给禅师安一个套路，就是不按套路出牌。你看莲花没出水的时候如何？夹山就回答的不一样啊。这个智门就说了，莲花没出水的时候是荷叶，是莲花啊。智门说的是什么？莲花没出水的时候，露柱，看那个露柱，看那个灯笼，你看看古时候的那个寺院呀、啊，它就是有那个柱子啊，那个殿堂啊，它都有个柱子撑到那儿啊，撑到那儿，那个东西是最明明白白的了。你要是看不着它，你光就撞到它身那儿了，它就是那么明显，你躲都躲不开它。这就是露柱，灯笼，灯笼，夜里头全靠这个灯笼了，你啥都看不见，你也先看到这个灯笼，灯笼也是你躲不掉的，露柱你也是你躲不掉的。莲花没出水是如何？这个东西你是躲不开的，你别以为你没出水，这个东西你一直都躲不开。所以说呢，莲花没出水的时候如何，他是答的是莲花。那个夹山呢就不这么答，莲花没出水的如何，他说是灯笼露柱，他跟这个莲花是同时别呀，是同时别呀。出水以后如何呀？杖头挑日月，脚下泥太深，这个杖头挑了这个日月，杖头这个东西都把日月给挑了，那你这个杖头太沉重了，脚下的泥啊太深了，脚下泥太深了，落草太深了。入水出水后如何？哎呦，出水以后你可落草太深了，你可落草。开悟以后如何？开悟以后就跟开悟以前不一样了哟，开悟以后才是真修哦，悟后真修啊。哎呀妈呀，你这个就是杖头挑日月，脚下泥太深了，脚下太泥深了。你真以为有个开悟啊，你就这样还有个在修啊，你去在这折腾去吧，你这个可是冤枉人了，可是太冤枉人了，太冤枉人了。这就叫做杖头挑日月，脚下太泥深。你说是或者不是啊，就是说且莫认对那个定盘星，莫错认定盘星。就是到底是什么呢？莲花没出水的时候如何呢？是灯笼露柱。杖头就是那个主杖啊，主杖啊，就是古人啊，一个是这是分两个吧，我觉得是分两个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老和尚他走路需要一个拐杖，那就是杖拐杖的那个头啊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这个杖头是什么呀？他总要担行李的吧，他主要出去行脚的吧，他总要担个东西吧。那个杖头就是他担在那个肩膀上的那个主杖，他可以担在肩膀上的那个，就是这个杖头。一个是指的拐杖，还有一种的呢，就是老和尚用的拐杖，还有一个他去参禅。他要行脚，他要那个跋山涉水，他也需要一个主杖啊，主杖子头，主杖子头上挑了日月，这可沉重啊，这主你的一个小小的主杖头，你挑了一个日月，可沉重啊，脚下太泥深，太泥深啊。出水后如何？哎呦我的妈呀，这可不好答了，有个出水在，你就落草深深了，你再回答个什么，那就落草更深了。所以说你们认为夹山回答的是还是不是呢？夹山的回答跟莲花的跟这个智门的回答是一样啊还是不一样啊？到底这个莲花出水以后是啥样呢？可不要错认定盘星哦，可不要错认定盘星啊。莲花出水以后到底是莲花还是荷叶啊？这个事儿可别错认定盘星哦。我们明心见性不就是要找这个定盘星吗？可别错认定盘星哦。雪窦忒煞慈悲，打破人情见解，所以送出。这就是对智门光泽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回答啊，的一个评唱啊。 这个至门啊，就是说的是你就这么回答，反正凑合吧，凑合吧。要是截断中流的这个回答呀，莲花未出水是如何？完了完了，你这哪是未出水呀？未出水的时候还问如何吗？就该打你了。所以说，如果截断中流的话，他这个回答的太远了，太相差太远了。但是他如果应缘接物，打掉学生的执着，打掉学生不肯的地方，这个地方还是还有情可原啊。那么莲花出水跟不出水到底是一还是二？这个地方缘无可情先抛出来，然后告诉你，哎呀，放心吧，都是没事儿，都是没事儿，你只管没事儿去啊。第二个，缘无可情又说了，这个禅师回答问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，你就说这个荷叶、荷花跟出荷花跟那个荷叶的这个问题，有的时候就举起斧子，有的时候就竖起斧子，有的时候两个时候都竖斧子，这个时候也都有呢。所以说啊，这个要看具体的情况的，你别以为有一个标准答案。比如说这个标准答案就是说的不按套路出牌，这个标准答案胡扯，你要是这样的话是了无交涉的。但是呢，你在这个地方能透得过，知道这个学生的问题，学生的心里咯噔的东西在哪儿，你知道禅师答的这个用意在哪儿，那就是没事了，那就是没事了，那就很好玩了，就很好玩了，看这些东西就很好玩了。所以说放心吧，从古到今呢，就这一个事儿，就这一个事儿，这个事儿上没是没非，没得没失，你别在这讨是非了，别在这讨得失了，哪有什么生和不生啊，哪有什么生和不生啊，说个什么你就抓住了他。然后让你放下吧，你又说，哎呀，你又在这假假的，就是在那儿，好像以为自己已经撤了了。实际上的话，他既不是有东西，他也不是没东西。要是真的这个人是在这个地方上是过去了，是一个就是有个入处的人，那他心地上是没有一点东西的。但是呢，他要是他随便的露出点什么，放天动地，你是摸索不着他的，你是摸索不着他的。所以说啊，大家就不要在这儿理论来理论去了。他们的回答是有奇特的地方，但是你就在这儿分别来分别去，你就在这儿分别不完的。你就像这一类的东西，荷花啊、莲花，未出水的时候如何？是莲花还是荷叶？这有好多，还有好多呢。还有的回答的是艺术性的呀，傍寒明月呀，兔子怀胎呀。所以说你去看吧，你去咋去摸索它吧，你咋去摸索它吧。还有的人说是露珠灯笼。你看露珠灯笼就可通俗啊，你说傍寒明月玉兔怀胎就显得可那个啥啊，可那个很有文化。还有的人就说露珠灯笼啊，到底哪个对呢？哪个回答的对呢？你可别错认定盘星哟，到底是按套路出牌还是不按套路出牌？不要错认定盘星哦，可要仔细哦。决斗忒煞慈悲，打破人情解，所以送出莲花荷叶报君知，出水未何如未出时。江北江南问王老，一壶已了，一壶已。莲花荷叶报君知，未出水何如未出时。先看这个。智门光卓，他是浙江人。德入川，应该是德入川参香林，他是香林承远的弟子，既撤了回去住了随州智门。雪窦是他的弟子，见得好穷玄极妙，直到莲花荷叶报君知，出水何如未出时。这里要人直下便会，山僧道未出水时如何，露住灯笼出水后如何，杖头挑日月，脚下踏泥深，而且莫错认定盘星。如今人咬人言句者有什么期限呀？你而且到出水时是什么时节，没有出水时是什么时节，若向这里见得，许尔亲见智门。就是这个智门光卓，他是什么样的呢？他是浙江人。他当时的时候呢，他为了参乡邻成远啊，他从浙江跑到了四川，那生活习惯呢，各种的也是可不那个的。他在乡邻成远下好好的参，然后撤了回来了，住在随州智门。他下面有个弟子是谁啊？就是雪窦重显，智门就是在乡邻那儿是参透了，然后雪窦在他这儿也参透了，所以呢。雪窦才会这么说，怎么说呢？莲花荷叶到底是莲花了还是荷叶呀？到底是荷叶还是莲花？要告诉师父知，告诉师父知，就是说的到底修的怎么样啊？那要告诉师父知道啊，师父要告诉师父知道咋样啊？要师父知道是出水了还是没有出水呀？ 出水何如未出时？出水何像没有出的时候？出水怎么会像没有出的时候呢？这里要人直下便会，这里要人直下便会。山僧道：没有出水，就是这个地方，就是缘悟克勤，不是那个雪窦重显。雪窦重显就说了，到底是莲花，到底是荷叶，到底是骡子是马，要出来溜溜，要告诉师傅的。告诉师傅是啥？你开悟见性了吗？说什么开悟见性啊，要说一个开悟见性，还不如说根本压根就不曾开过悟呢。出水何如未出时，诶，他把开悟扫得干干净净的。你说我是开悟，你可把我骂惨了，你可骂惨了，你还不如说我是迷呢，你才开悟呢，你祖宗三代都开悟了。出水何如未出时，莲花就是所以雪窦是见得彻的，这个地方没有一个悟可开。师父啊，我要给你报告我修行的成果。什么修行成果？这里压根就没有一个成果，你可别说让我有个成果了。要说有个成果，还不如说我没修过呢，没见过师父呢。所以这就是雪窦的见解很彻，很彻啊。雪窦的见解很彻，嗯。所以这个地方要有人直接会。露柱灯笼什么是啥意思啊？露柱灯笼是什么？露柱就是你看你去那个寺院的那根圆柱子啊，它撑着呢，撑着一楼跟二楼那个圆柱子啊。灯笼就是那个夜里头你只能看灯笼啊，古时候没有电灯泡，只有灯笼，你先看到灯笼你才能看到路啊。露柱灯笼就是说那个很明显的，你躲都躲不过去的，你甩都甩不开的，你想扔都扔不掉的。没出水的时候怎么样啊？没有开悟的时候怎么样啊？没有明白的时候怎么样啊？没有明白的时候怎么样啊？哎呦喂，你这是大好的明白呀，你明明白白的知道你没明白，你不是挺明白的吗？你这是挺明白的事儿啊，没人瞒你啊，你总想要另外知道一个什么，根本都没有另外一个知道的东西，我也没有，他也没有，大家都没有，诸佛也没有，你为啥非要另外要个东西呢？你为啥非要明白个东西啊？你就老是在这叫屈，说你没明白，说你没正果，说你没开悟什么的。你不知道你大好的在这没开悟的这个东西，没正果的这个东西，没明白的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正明明白白的摆在这儿呢，你躲都躲不开，就跟露柱躲不开，灯笼你躲不开一样。你这就是骑驴找驴呀，你就是坐在你这个就是怎么说呢，就像是另外的有时候古人就这么说了，坐在饭桶里也饿死了，活活的饿死了。坐在河水里井水里头活活的也渴死了。你说你在这叫唤啥，你在这叫唤，你叫唤着你缺东西。所以说没出水是如何，就露住灯笼，出水后如何，哎呦我出水了，哎妈呀那可惨了，有个出水在你可惨了。所以说你可别错认定盘行，现在的人啊就是咬文嚼句，哎，这个禅师这么回答是什么意思，那个禅师那么回答是什么意思，完了完了，这就没门了，这就没有期限了。就是你说说出水的时候是什么样，没有出水的时候是什么样。如果像这里见得，许你亲见至门。你看这个雪窦也是这么说的，出水何如未出时。然后呢至门也是这么说的，出水的时候是荷叶，没出水的时候是莲花。所以说出水是什么时节啊，就是开悟是什么时节，没开悟是什么时节，这里你到底怎么见解的呢？这是前面的两句。莲花荷叶报君知。这就是给师父说呢啊，这是纪念师父的呀，这一则公案是纪念师父的。莲花荷叶报君知，出水何如未出时。江南江北问王老，一壶疑了一壶疑。雪窦说你要是不见呐，江南江北去问去吧，你就去问祝大尊朽吧。雪窦意到你只管去问江南，只管去江南江北问尊朽出水和没出。江南添的两句，江北添的两句，一重添一重，辗转生疑，且到何时得不疑去，如野狐多疑，冰凌上行一听水声，若不明方可过河。参学人若一壶疑了一壶疑，几时得平稳去呀。莲花荷叶报君知，出水何如未出时。
你这个事儿啊，你要是总是不甘心，总想要个出水，总想要个开悟，开悟应该是个什么样子，开悟应该怎么回答，祖师的这个句子应该怎么转语，你就在这儿你去参吧，你参完了江南，你去参江北，你去问住大尊朽吧，你江南一句江北一句，你在江南这儿，哎呦原来是这样式的，你没有狐疑了，抱住了这句话，你在江北人一问，不是这样式的，那不什么莲花荷叶，不对不对，不是莲花荷叶。你刚开始说啊，莲花荷叶，你哎呀，谢谢老师，莲花荷叶解了我的疑了。莲花荷叶，莲花荷叶，你从江北跑到江南，江南的老师说不对不对，这可不是莲花荷叶，这可是露柱灯笼啊！完了完了，莲花荷叶不对，那老师什么对呀、啊？露柱灯笼才对。完了，你一个狐疑了了，又来了一个狐疑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就是光从别人嘴里头讨答案，你没有了期啊。所以学豆就说了，你要是在这个地方上，你就是撤见，就是撤见，他绝对不在言语里面，不，绝对不在句子里头，绝对不在道理上，不在境界上，你就是讨这个东西，你是没有了期的。你是没有了期的，你去到江南去讨，到江北去讨，对吧？找这个人问问，找那个人问问，你去问吧，你去问吧，你去找朱大尊朽去问吧，开悟和没开悟是怎么回事？江南的告诉你，开悟之前是这么回事，江北的告诉你，开悟之后是那么回事啊，这个是不对的，那个是对的，你就在这儿吧，一重天一重，你就辗转生疑吧。哎呀，你这可可怜了，就像那个野狐狸，你让野狐狸走个路，野狐狸都不会走路的，他在那个冰上走路，他走一步他停到那儿，哎妈，有没有水声啊？没有水声，再迈一小步，有没有水声啊？你就在那儿，你哎呀我的天哪，你就这样，你啥时候能过得了河啊？你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就是一怀疑完了这个，怀疑那个，这个怀疑你讨了一个答案给你了了，那个地方呢你的怀疑没有放，你什么时候平稳去啊？你什么时候平稳去啊？你老是在老师那儿去讨一个言句，讨一个结论，你什么时候平稳去？什么时候平稳去啊？一壶已了，一壶离，你这什么时候能够平稳去？这则公案说到这儿就基本上结束了，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智门光昨吧，有没有满千座的师兄？我看到了，你在问这个干啥？关你屁事儿！这回答是不是太粗俗太野蛮了？现在的师兄们是不是这么回答不大合适啊？好了，这则这个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智门光泽的这个何许人也。其实看看吧，五灯会员上的。先住北塔，随州智门光泽禅师先住北塔，僧问如何是佛，师曰踏破草鞋赤脚走。如何是佛向上是拄杖头上挑日月。如何是祖师袭来意，师曰眼不见鼻，便那么领会时如何。想学心中心进哪个群啊？你在哪个群就好吧，等会儿再回答吧，还没有关顶呢。你问群主就行了，你在哪个群里你就问问群主，群主会回答你的啊。我在上课。如何是祖师袭来意，眼不见鼻，便那么领会是如何？鼻孔里牙根，什么是祖师袭来意啊？你眼睛永远不可能见到鼻子的，什么是祖师袭来意啊？你眼睛见不着鼻子，不是永远不可能见到鼻子，是你那个鼻子明明白白的放在眼睛这儿呢，你为啥不见呢？哦，原来就这样啊，原来就这么简单啊，原来这个就是了，原来就这么简单，你要喝啥？就是这就是了，原来这个鼻子就是，原来这能显现的，这就是喽。他揪了一个是，那就错了，那你揪了一个是就变味儿了，那就像是你用鼻子来喝汤一样，那就变味儿了。一切至至清净，还有地狱也无。师曰阎罗王是鬼座。一切至至清净，一切至这个地方应该清净了，那在一切至这个地方上还有地狱没有啊？哎，那个地狱的时候就像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一样的，那就是阎罗王他也有职务的呀，他的职务就是个鬼座的。所以的后面还有上堂，一法若有，譬如堕在凡夫，万法若无，普贤失其境界，正当那么时，文殊向什么处出头，若也出头不得，金毛狮子腰斩，幸好一盘饭，莫待身参焦姜啊，莫待什么，应该是肾焦姜吧。
这时候就有好多开示了。哎呀，这个时候啊，就是不是学生用功来问老师的，老师看着学生这样着急了，老师就开始有开示了。你要是有一个法，你要是有一法在，你就是大好的毗卢遮那佛，他也让你给祸害的成个凡夫的样了。你有一个开悟在，你有一个明心见性在，你有一个修行在，大好的佛也让你堕在凡夫境界了，也成了一个轮回了。但是你要是啥都没有，啥都没有了，那都没了，普贤没了呀，普贤的大亨，普贤菩萨哪儿去了，也没有境界了呀。所以说你要是有就堕了，你要是没有，那佛法成了断灭无了，怎么能度一切苦厄呢？对吧？所以呢，说有也不对，说无也不对，到底是有是无？正那么时候，文殊菩萨，你给我出一个头来。文殊代表着智慧，有智慧的人给我出一个头来。有法也不对，没法也不对。那么如何出头呢？你要是这个地方出不了头，你那个金毛狮子你就算了，你别提了啊。那应该怎么出头？哎，吃饭了，吃饭了。哎，我这个饭里头，你不要给我放青椒，你也不要给我放姜啊。哎呀，你看看智门光泽禅师弄到底不过是个吃货，好吧好吧。三僧记得在母胎语中有一则语，今日举四大众，助人不得做道理商量，还有人商量得吗？若商量不得，三十年后不得错举。如问如何是清净法身，师曰满眼是尘埃。问古今未磨时如何，师曰也只是个铜片，问磨后如何，且收取。我老妈还没生下我的时候，哎，那个时候的话，那个时候有一个好东西啊，那个时候有一个道理，那个道理可是一个最宝贝的道理，那个道理，当时我在老妈的母胎里头有一个道理，我现在告诉大家，你们呢、不许商量这个道理啊，不许商量这个道理，你们还商量不商量啊？如果你们商量。上不来，你们三十年后你可别错啊，就是我就有了，我现在也告诉你们了，但是你们不许在这商量，看看还有人商量没有了。你要是没有的商量，你三十年后可别说我这有个东西可商量啊，我这可没东西可商量啊。那如何是清净法身呢？哎呀我的天哪，满眼都是脏脏兮兮的呀，天哪，太脏了。满眼都是脏的呀，离不开这些脏。古镜没有磨的时候如何？古镜没有磨的时候也只是个铜片，磨后如何？磨后你收好它呗，磨跟不磨能咋的？古镜磨跟不磨这个禅语太多了，他不想回答了。古镜啥？古镜不古镜的？古镜不就是个铜片吗？你干啥呢？在这做啥文章呢？它就是个铜片，磨了之后怎么样？磨了之后你就收好它呗，没准啥时候有用，好吧？大概差不多就是这个味道了，我们也不多学了，回到原来的吧。金刚眼里着得个什么一把啥？金刚眼里，金刚眼啊啊，金刚眼那就是法眼、慧眼、佛眼了、智慧眼了。那个里面有什么东西啊？那个里面有什么东西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你要说这眼里能够看出来什么东西，你就等于用一把沙可把这个眼睛给迷了。金刚眼里着个什么东西？一把沙，为什么如此？你想象不到的。这个我觉得挺好的，我就觉得这个回答挺好的，非公警戒。我要是有了佛眼，我就怎么样了？我要是有了智慧，我这个事儿就能看得透了。我要是有个智慧，我就能够做出来这个效率高了。我这个有了智慧，我就能够 hold 得住了。我有了智慧，我就顺风顺水了。我有了智慧，我就能够做得让大家都满意了。我要是有了智慧，我就能够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的了。什么什么什么的，我就是要一个这个东西。我就是打了千座，就是为了要这个东西。我一定会得到一个这个东西。哎呀妈呀，你可祸害了这个东西了。金刚眼里这个佛眼这儿有个什么呀，能够看到什么呀，你可迷昧了这个金刚眼了。你何必要这样的去迷昧这个金刚眼呢？你不要这个德，你又失去了什么呀？你哭着喊着正要一个德，你才失去了呢。所以说啊，你要是就是金刚眼那个地方是本来是挺好的，看得清清楚楚的，你非要看问他能够得个什么，你可把他迷昧住了，你一把沙子把金刚眼给迷住了。他的回答看样子大多数是这个味儿，所以我们再回到智门光泽的这一则公案里面，再看一下圆悟克勤的评唱吧，看一下圆悟克勤的评唱。哦，这个夹山是圆悟克勤自己的称呼啊，这我就知道了。所以啊，这一段的时候的话就有了，莲花没有出水的时候莲花，出水以后荷叶。然后呢，有的人就问夹山了，莲花没出水的时候如何呢？露住灯笼。出水以后呢，帐头
挑日月，脚下泥太深。这是霞山回答的。这个霞山是谁呀？霞山就是指的缘木克勤。我把这个茬给忘了，因为缘木克勤讲碧岩录的时候就是在霞山寺啊。所以要是有人要问我莲花未出水的如何，我就会跟他说露珠灯笼。所以后面缘木克勤又说了一次，又说了一次，我就说了没有出水的时候如何露珠灯笼，出水后如何这个杖头挑日月，鸟脚下泥太深，这个就是缘木克勤自己的回答。那么看看缘木克勤的评唱吧。僧问之门，莲花没出水的时候如何？莲花出水后如何合也？莲花没出水的时候如何呀？沟在不宜之地，泥里吸土块，哪里得这消息来？这是分三个层面来评唱的。莲花没出水的时候如何呀？他这个意思啊，你以为他在问没有明白的时候是什么样啊？你以为他是在这个地方问呢？他可不是在问这个，他的意思是说你开悟了没有？你要是开悟了，你跟没开悟的区别是在哪儿？他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说他这个掉了这个钩啊，他可不是钩在这个没出水，他是钩在你开悟了没有？你开悟了你就告诉我开悟跟没开悟区别在哪儿？所以他钩在开悟那个地方，勾在明白那个地方上，我看看你明白了一个什么。你明白了那就跟不明白有区别，你告诉我这个不明白是什么样啊？这就叫做勾在不宜之地。莲花没有出水的时候如何？你以为莲花出水了那不就是落草了吗？那不就是那个这个就是说的是污染了吗？对吧？莲花出水了就是这么说吧，然有生死尽无住佛，对吧？真正的清净连佛也没有啊。那么你说一个开悟，这不就是污染了吗？这就是掉到泥里了。如果你说一个开悟，这就是掉到泥里了。哎呀哎呀，我可没开悟啊！你以为你说一个没开悟，你就能够洗得清啦？你越说你没开悟，越洗不清，这就叫做泥里洗土块。说开悟了，不对。没开悟的时候我说的可是没开悟啊，没开悟，你这是泥里洗土块，你以为你说没开悟就能洗得清啦？洗不清，说开悟了你就是落到泥里了，你要说没开悟，没个开悟在，你还是洗不清，你越洗越脏了。没开悟的时候是什么样啊？哟，这个僧人怎么会这么问呢？这个僧人是不怀好意的问，这个僧人可能是个明白人，这个僧人可能是故意来试探的。没开悟的时候是什么样啊？意思说我要看看你开悟跟没开悟啥区别。所以他就问了，哪里得这消息来？哪儿听说的开悟跟没开悟啊？他为什么会突然一上来就说没开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？所以这个僧人啊是一个不安好心啊，可能故意套话呢。智门就说了，没开悟的时候大好一尊佛呀，莲花没出水的时候什么时候是什么样子？莲花一二三四五六七一沙，为什么说一二三四五六七？人家问你就是莲花没开悟的时候是什么样，莲花没出水的时候是什么样，就是没开悟的时候是什么样，你非要给他回答出来一个什么样吗？你要回答出来一个莲花，还有人回答露珠灯笼呢，你就这么回答吧，你就这样的话照样是着相，你就这么说吧。没开悟的时候什么？没开悟的时候大好一尊佛，你可是漏斗了，你可是有个佛在了，你可是让他抓住了一个东西的了，所以叫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就是你就这样去答学人，给他个拐杖有什么了期啊？你这个回答已经落草了，你已经着相了，你着了一个佛在，你着了一个光明在，你着了一个开悟在，你着了一个惊天动地在，你着了一个海洋放光在，你啊已经落草了，所以叫一二三四五六七。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呢，莲花没出水的时候它不应该是就是说的是那个没出水的样子吗？为什么说莲花没出水的时候是莲花啊？这个不对啊，一煞天下人。莲花没出水的时候它还没开呢，你咋就说它是也莲花啊？这不对啊，不符合逻辑啊，所以叫一煞天下人。这个回答可不符合逻辑，可坑死人了。这是从这两个角度评。僧问出水后如何啊？莲花没出水的时候是这个样，那么出水了以后又不一样，老师开悟了以后是什么样子啊？哎呦，你可别在这算计了，你在这算计你等于做鬼了，你往那个鬼窝里头奔去了。修了千座是什么样子啊？哎呦妈呀，你往这里头问呐，你可是往那鬼窝里头奔去了，你别在鬼窝里头在这算计了好吗？修了一千座到底有什么变化呀？到底有什么好处啊？莫向鬼窟里做活计。那明心见性以后到底是什么样啊？哎呀，你看看元音老人说过，这个学佛的人呐，十个里头有 五双是求神通的，在这个禅宗这里来听参禅的人呐，十个里头有五个人是要开悟的，我就知道你要奔那个开悟去了。这个开悟以后是什么样啊？我就知道你就奔着这个去了，你就是开悟，就可把你给勾走了。你又这么去了，又随着这个开悟去跑了。哎呦，你这个可怜人啊！这个开悟就像是一个肉包子，可把你这个狗给打住了。又这么去也，一说开悟你就奔着去了。师父开悟以后是什么样啊？又那么去也。何也？幽州犹自可，最苦是江南。两面两头三面笑杀天下人。幽州犹自可，最苦是江南，是不是有什么典故啊？幽州犹自可，最苦是江南，这个地方可能有什么典故，我现在没有查着，我再查一查，再查一查，回头再看看吧，回头再看看，这一次我记下来。两面三刀笑杀天下人，出水后如何荷叶，你看看你在这儿，你左答一个，你就是出水后是荷叶吗？你这个你就回答的就跟人家不一样，两头三面，两头三面，你就是所答问的跟他不一样。你这出水后明明是莲花，你回答个荷叶，你不是笑死人了？你不是笑死人了？你不说实话，你在这出水以后如何？明明是莲花，你说是荷叶，你不说实话，你笑死人了。两面三刀笑杀天下人。雪窦的颂呢？莲花荷叶报君知，出水未如何如未出时？江北江南问王老，一壶已了一壶疑啊。这个莲花荷叶报君知，老婆心切，县城公案文才一张。莲花荷叶到底是莲花啊，到底是荷叶啊，这个事儿啊我要跟你说一说，要让你清楚，要让你明白呀。你这不就是说的是太心切了，你光想让人家明白呀，你这个事儿你多事儿了呀，老婆心切好吧好吧，你老婆心切，知道你老婆心切，就是说你那个慈悲，你多事儿啊，你多事儿，你老婆心切。莲花荷叶报君知，到底是莲花啊，到底是荷叶啊，要告诉你啊，要告诉你啊。怎么告诉啊，这个地方啊是县城的公案，县城公案就是县城的，县城的一个公案，是莲花啊，是荷叶啊，我要告诉你，别说莲花跟荷叶了，就说你要告诉我这个事儿，这就是一个县城的公案了。还有一个你要告诉我知道，哎呦，你这个已经是落了，已经是落露馅了，文采一张是好听的话，难听的话就是你要告诉我知道已经露馅了，已经露馅了，已经有漏斗了，我知道什么呀，有个东西可知道吗？你已经露馅了，漏斗了，完了你还有个知道在呀，文采已彰，就是漏斗了。出水何如未出时，这个有个开悟，你要开悟还不如说你没开悟呢，你刚才说了洗不清的啊。出水何如未出时，泥里洗土块，分开也好，不可笼统去也。出水何如，你说出水不如没有出的时候，开悟还不如没开悟呢，你这个说法是女里洗土块，但是你这么说也好，你让他别着这个开悟的相啊，这也好啊，这也好啊，但是呢就是这个也别蛮喊，虽然是要说清楚你别着这个开悟相，但是这个地方也不可以蛮喊呢，也不可以蛮喊呢，所以叫分开也好，分开了就是把它打掉这个出水相啊，不能在这轻轻易易的让他就这么出水。江南江北问王老，主人公在什么处？问王老师做什么？儿子踏破草鞋。江南去问问尊宿，江北又去问问尊宿，你自己呢？你自己的定盘星在什么地方？你自己的定盘星在什么地方？你去问别人干什么？你去问问佛问祖干什么？你这不是白费草鞋吗？我看你费过草鞋能得到什么？你自己就在这白费草鞋吧，你自己就踏破草鞋吧。一壶离了已了一壶疑，一坑埋却自是尔疑，不免疑情未息打云，会吗？一壶已了一壶疑，这个那个疑问解决了，又这个疑问又来了，哎呀，你这就是所以说啊，你这个疑问解决了吗？一直没解决啊，你这都是一个坑里头的，哎呀，我明白了，我没明白，有一个是明白了的，这就是了了的。还有一个是没明白的，这个就是疑啊，这个就是一狐疑了，这就是明白的。还有一个呢，一个狐疑的，一个狐狸他疑问，然后他了了这个疑问，还有一个狐狸他还在疑问，这两个全都是一样的。有一个就是这么说，哎呀，我没有问题了，我已经彻底的相信了。还有一个说的，我好有问题啊，这两个都是一个坑里头的，一丘之貉。所以说啊，还有呢，就是这个疑啊，那是你自己瞎疑的，你别赖别人。一壶已了一壶疑，未免不免疑情未息，你真的了了吗？真的了了吗？这个事儿我还怀着疑问呢，你这个事儿真的没事了吗？我还怀着疑问呢。
所以呢，到底是疑这个事儿，你疑的怎么样了？你的疑了了还是没了啊？你的这个心里头的不安是了了还是没了啊？你是见性了还是没见性啊？还会吗？你正在这想呢，打你一下子还会吗？这个就是缘无克勤的。这则公案我觉得比较简单吧。幽州犹自可，最苦是江南，两面三头笑杀，两头三面笑杀天下人。前面打着，后头打不着。露住灯笼遇什么？这个帐头挑日月，脚下泥太深是怎么说的？幽州犹自可，最苦是江南，两头三面笑杀天下人。这个是说在哪儿呢？就是说在莲花没有出水的时候是什么？是莲花。出水以后是什么？是荷叶。出水以后是什么？是荷叶。然后缘无克勤的平唱就是幽州犹自苦，最苦是江南，两头三面笑杀天下人。所以这个这句话是平唱那个出水以后是啥？出水以后是荷叶啊。然后老师就说了，这个幽州犹自可，最苦是江南，就是说这个莲花，老师就换了，幽州犹自可，最苦是江南是啥意思？老花就说了，你说你莲花的时候也就罢了，最苦的时候是荷叶啊，最苦的时候是荷叶，就是你说你不明白也就算了，你说你没开悟也就算了，最苦的是这个开悟的。最苦的是这个开悟的，最苦的是开悟的。你有个悟可开吗？你没个悟可开，你没个悟可开，你怎么告诉人呢？你怎么告诉人呢？你说你没个悟可开吧，也没有人相信。说你有，说你没个悟可开吧，那不跟没开悟的一样。说你有个悟可开吧，你明明这里没有悟可开，你这个地方最苦的是你开悟以后的，你这是咋说都不对了。所以叫莲花犹自可，最苦是荷叶，两头三面啊。这个笑杀天下人，就是这个地方你不知道怎么打好，不知道怎么打好，你就在这左顾右盼吧，你就在这这么说吧。你明明开悟就是开悟嘛，你还只好说自己是荷叶，没开悟没开悟，什么开悟不开悟的，你还在这这么说，笑死人了，笑死人了。你为什么两头三面呢？他就是很苦，就是很苦，就像是开悟就相当于什么呢？开悟就相当于哑巴吃黄连，哑巴吃黄连，他吃了没有啊？他确实吃了。他确实吃了，但是他咋告诉人呢？我的天呀，他怎么告诉人呢？所以说莲花犹自可，最苦是荷叶；幽州犹自可，最苦是江南。幽州就是你没到这个地儿也就罢了，你到了这个地儿，你才可狼狈呢。你跟谁说呀？开悟的人真的这么惨吗？我给你举一个例子，你看那个赵州的十二诗歌。今天晚上回家有点晚了，你10点多开始打坐的时候，到时候超过12点了，算今天的一坐。算算，你抓紧时间做吧，你别考虑你自己的作息了，你抓紧时间做了，无论如何别睡觉，先做，做了再休息。坐上的时候困，你就撑一撑，睁开眼睛，大声念咒，跟睡眠做斗争，别睡过去啊，赶快做。所以叫做幽州犹自可，最苦是江南。就是刚才说到哪儿了呢？就是最苦的是这些开悟的。大家说开悟的怎么能苦啊？我举个例子吧，赵州。有一个僧人，人家让他求雨，他没有到五台山呢，还没到五台山去求呢，这边哗啦哗啦雨就下来了。还有另外一个僧人，我跟你说，天天那个狼狈相哦，哎呀，一点都是其貌不扬的。哎，那个赵王就，哎，这个僧人有料。赵州说，哇，我这个僧人有什么料？我这个僧人好惨啊！你说这些村民不信佛，完了之后吧，不来供那个供养东西，完了之后他们的畜生还来吃我的堂头草。啊，我天天饿得前胸贴后背，我还哪有什么劲儿想什么菠萝蜜啊，给我饿的哟。我还哪有劲儿想什么菠萝蜜啊，前胸贴后背的。我跟你说过得好惨呐。然后呢别人说那，赵州是开悟了吧，赵州说行，你先别说我开悟了，我们两个一见面我先告诉你，我可不在开悟里啊，我可不在明白里。他一见人，人家还没说话呢，赵州先蹦出来一句，老僧不在明白里。你说赵州苦不苦？为什么说前面打着后头打不着？就是这个时候是说的是没开悟的时候呢，是竖起了福字，开悟了以后呢，开悟了以后怎么样啊？还是竖起福字。老师说的是竖起福字，打着没有出世，打不着出世，竖起福字，竖起福字。老师说竖起福字是打，没出世的这个他可以打，出世的他打不着。我理解这个前头打着后头打不着是啥意思呢？就是莲花，就是开悟以前是怎么样，他竖起了一个福字，开悟以后怎么样，他就竖起了一个福字。开悟以前竖起这个福字，就是哎，这个地方能够解学人的疑问。开悟以后怎么样，他还竖起了福字。这个回这个露住灯笼 漏住灯笼意什么意喻比喻什么杖头挑日月脚下泥太深，没开悟的时候怎么样啊，漏住灯笼，开悟的时候怎么样，杖头挑日月脚下泥太深。有人问夹山了，这个没开悟的时候怎么样，漏住灯笼，漏住灯笼跟莲花是同时别，这个开悟以后如何，杖头挑日月脚下泥太深。你看看圆悟克勤的回答怎么样啊，圆悟克勤的回答怎么样。老师说了，这个圆悟克勤啊，这个夹山就是圆悟克勤啊，夹山碧岩路可以看到啊，佛果圆悟禅师碧岩路卷第一施住棒州夹山全灵泉禅院啊，平唱雪窦显和尚诵古语要，古禅师习惯以地名或者是地名称呼或者自称。再看圆印老人的碧岩路讲座，为什么叫做碧岩路呢？宋代有一位圆悟克勤禅师是宗师的大手笔禅师，是禅宗的大手笔宗师，住在宜州，就是湖南的夹山上。山上有一块方丈大小的石头，叫做碧岩石，他的帐室就以碧岩为名。夏天给学生们讲禅宗公案，鼓励学生们用功精进，学生们记录下来，集结成书，就叫做碧岩录了。那圆悟克勤为什么说露珠灯笼杖头挑日月脚下泥太深呢？老师就说了，好吧好吧，那就不说露珠灯笼了，说锅碗瓢盆行不行啊？还有出水后如何，出水后杖头挑日月如何，脚下泥太深了，这开悟以后怎么样啊？那你这回答起来啊，太落草了，你说个开悟就不行了啊，还说开悟以后怎么样，太落草了。莲花没有出水的时候如何，哎，马上就说完了啊，这个公案马上就说完了。莲花没出水的如何，这个沟在不宜之地，泥里洗足块，哪里得这个消息来，这个就是这一段，这一段的这个评唱啊这一类的。然后这个发呆就问了，发呆就问了，这个性如何见，回自性见，见即性，又问见后如何，上师对弟子说保任，上师对师父和盘托出，啥呀这是，自性见，见即性，又问见后如何，上师对弟子曰保任如何，这是根据上文杜撰的。然后看了大慧珠海禅师的悟道入门，悟道入门以后心生感慨，然后呢又将他和盘天出，然后呢写书要后学家保任在天之业，然后如何是见佛，保任不宜之地，分明大远在。老师就说了，见性如何见，见自信见，见即性，见后如何，如果保任，老师说了，如果你要是这么哄人吧，也这么哄人，就是方便说也就算了，如果是从究竟的意思上来说，他这么说啊，还远着呢，你有个东西可保任啊，这还远着呢。最后一个问题是这样的，有一个人什么身体不好，愿从容生息，但是呢他好难受啊，他得了这个重病好难受，死又不速，辗转缠绵，每天卧听六字洪名佛乐，不知道如何生息。走就走吧，只管走了，别管从容不从容了，从容也能生息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再从容吧。这是顺便回答了一个其他的问题，不过这个问题对于学佛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坎儿，也是一个心里咯噔的东西。你看看谁走的时候多利落，你看看谁走的时候哇辗转难眠呀。管他是不是辗转难眠，管他是不是利落的，你走了就走了，你管什么利落不利落，你管什么风度不风度，你管什么从容不从容呢，到了以后再说从容咯。开悟以前是什么样啊，开悟以前大好一朵荷花啊，开悟以后怎么样，哎呀妈呀变成荷叶了，哎，就是这则公案。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没有，没有的话今天就到这里了，还有哪个地方需要说到的。哎呀，最可怜的是那些开悟的呀，幽州犹自可，最苦是江南，可让天下人都笑话死了。没有问题，今天就这样吧，弟兄们再见。